北京时间7:18，我们来关注一下美股2018年以来一路高歌猛进的行情，昨天依然没有改变。你看，纳斯达克指数虽然涨幅稍微小了一点，但道指又继续接过上涨大旗，25,385.80点，不知道这样一个刷新高的一个概率，一个节奏什么时候会停下？标普500指数也上涨0.13%。我们来连线一下驻纽交所的记者于超，请他来介绍一下他了解到的信息。你好，于超。
周二美股高开高走，是自1987年以来开年的最佳表现。今天的涨势也是市场对即将到来的财报季预期利好的体现。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一年内美股三大股指的涨幅在21%-29%之间，上涨的动能主要是来自于全球经济的扩张、企业盈利的增长，以及市场对特朗普政府税改法案获得通过等众多因素的共同助推作用的一个体现。可以说，市场对美股的积极情绪是从2017年一直延续到了2018年的年初迄今。纽交所的分析师在今天预计美股很大可能在2018年再度表现强劲，主要是由于2017年里表现强劲的许多股票在今年开年仍然在继续上涨。随着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将发布业绩，美国会在本周正式进入财报季。同时，仍有金融市场人士对多数的分析师高涨的看多热情表示了担忧。今天纽约 Bespoke Investment 的公司报告显示，分析师们在美国财报季到来之际的这个档口，却是超过10年以来最快的速度去上调美国公司的盈利预估。这种态势很可能是股市下跌的前兆。Bespoke 的计算显示，以成分股最多的标普500指数综合指数来看，分析师上调了公司每股收益预估的速度，已经达到了超过10年来的最高水平，所以华尔街有呼吁要大家保持一种谨慎乐观的态度。今天美股市场普遍在关注零售商 Target 的股价在今天大涨，截至收盘是上涨超过3%。此前该公司宣布了上调第四财季盈利预计，主要是由于节假日销售增长的形势好于分析师的预期。今天硅谷的英伟达公司也是受到了华尔街的关注。英伟达多年以来一直是一家以电子游戏业务为主的知名公司，现在已经是整个科技行业的重要角色之一。那么在刚刚的 CES 拉斯维加斯的消费电子展上，英伟达一个时长2小时的活动中宣布了一份与众多实力品牌合作的一份名单，包括了大众、优步还有百度。那么英伟达公司的服务是受到了众多这样的公司的青睐，发展势头强劲。那目前已经有320家公司在使用其自动驾驶技术产品。那华尔街也是注意到，它在过去的超过半年里已经翻了一番的股价。好的，主持人。
好，谢谢。确实美股令人惊叹，原来已经是30年来的最好的一个开年的涨势，被我们今年赶上。再来看一下欧股，欧股同样开年以来也一直是处于一个上涨的势头当中，虽然涨幅没有美股那么大，但是这个趋势依然保持得不错。德国指数涨0.13%，法国 CAC 指数上涨0.67%，英国富时指数也上涨0.45%。我们来连线一下驻欧洲记者薛娇，请他来介绍一下他了解到的信息。你好，薛娇。
好的，主持人，周二欧洲股市连续第五天的高开高走，主要股指仍然保持在2015年以来的高位上。截至收盘，欧洲斯托克600指数上涨0.41%，报400.06；泛欧绩优300指数则收涨0.44%，报1572.63。近期推动欧股走高的主要原因是投资者对于今年全球经济增长较为乐观。此外，昨日公布的欧元区，尤其是德国向好的经济数据以及重要企业的重组计划，都推动了股市的进一步走高。最新数据显示，欧元区17年11月份的失业率为8.7%，符合预期，并且较前值进一步的下滑，成为了2009年以来的新低。而德国公布的11月季调后的出口环比为4.1%，大幅好于预期，增速创2014年12月以来的新高，进口环比增速也创一年来的新高。此外，德国11月的工业产出环比为3.4%，增速创近10年来的最高水平，同时大幅好于预期。分析人士认为，这一系列的经济数据意味着德国经济2017年的表现要好于此前的预测，也更令市场看好它今年的表现。 个股方面，欧洲的电信和媒体巨头奥蒂斯盘中股价昨日大涨超过了10%，领涨欧股。该公司宣布计划剥离其在美国分公司的控股权，将公司分成欧洲和美国两部分，从而帮助公司实现今年的扭亏为盈。主持人，
好，谢谢徐江。如果说2017年的全球市场的上涨和下跌多少还有一些羞涩啊，就是说涨了几天之后呢，好歹要跌一下。但是2018年之后，你会发现似乎全球的市场都有一种，就是不加掩饰的好感，亦或是健康的那种表现。当然，虽然2018年其实并没有多少天啊，但是每天每天都上涨，这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趋势呢？我们今天和嘉宾一起来聊一下。好，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简佳，你好简佳。
啊，
这是我们2018年第一次相见啊。这个你有没有发现2018年以来全球市场似乎有一些好的有点都离谱了，你看美股是30年来最好的开局，
对，
欧股也很好。我觉得这些年我们这个关注这个外盘的话，好像也没有发生过这种每天每天都上涨的情况吗？你见过吗？
对，这个其实包括我们的港股啊，也是一样啊。这个确实已经是，这么十几年以来的一个最高的涨的一个水平啊。
是
这个，其实这个也完全符合我们在2017年年底当时对于2018年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预判啊。当时因为李欣做节目啊，其实我们当时就对2018年整体做一个预判，我们最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其实我们2017年全年我们一直是比较看多整个全球市场啊，不仅说是我们国内的市场，包括港股啊，港股我们是绝对坚定看好的，去年应该也是又是牛冠全球啊。那么其实全球也是一样，我们是继续的认为2018年目前来看这个趋势还是可以延续的啊。那么其实从一点也可以看出，确实这个目前市场整个情绪啊非常的这个
亢奋
啊，确实是可以用亢奋来形容啊。包括上周其实我们看到大家都关注一个数据啊，我们一直说的这个非农就业数据啊，其实前两天节目中估计也说到，
对，
那么但是我们还是要来看一下，你看非农就业数据大家原来预计19万人，那么最后报出来的上12月份就14.8万人啊，其实是远低于预期的啊。那么虽然说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维持不变啊，但是没有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我们看到市场似乎完全忽略了这样的一个啊就业数据啊，继续的出现上涨，包括美元之前啊，美元是这个从12月份其实是一路下跌的啊，但是这两天非农就业数据公布之后啊，反倒是又也出现了一波小反弹。
这为什么呢？
啊，所以其实我们说主要还就是因为其实目前市场，一方面确实是在忽略这样的一些这个基本面的一些变化，那么另外我们说确实这次非农就业数据的这样的一个低预期啊，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可能和短期的一些因素有关啊。那么一方面呢，确实我们说和这个季节性因素有关啊，因为我们拉了一下过去24年整个非农就业数据，基本上是12月份的整个非农就业啊，
都不太
好，一般都会比这个整个四季度的平均值要低，也就是说比10月份、11月份的平均值要低。
这就是说天气冷了，大家不想出门，就想宅在家里。
对，包括像飓风啊等等各方面的
不方便出门
啊，各方面的因素啊。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的一个过去24年，只有3年12月份是高于整个平均值的，四季度平均值的啊，基本上都是低于。所以说有这个季节性的一个因素啊。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在整个的一个数据虽然说啊不及预期啊，但是呢，里边我们看到制造业的这样的一个新增就业，其实表现的是非常的好的。那么这个也印证，而且这个好还不是这个好了一个月啊，这个确实去年一年都在开始不断的在开始这样的一个修复。
就与制造业相对应的是服务业，服务业的数据可能就是就业人口少一点。
就也啊对，但对稍微少一点啊，但是因为服务业可能受到这个包括你说天气啊等等影响，
受影响大，
一些临时用工的这个影响稍微大一点啊。那么制造业我们看到这个也可能和整个资本开支的投入，包括我们上周也说到的这个全球的朱格拉周期的这样一个开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制造业全球的在一个啊重新的这样的一个启动的这样的一个初期啊，所以说这个大家要密切的关注，这也是在市场找到的比较好的一点。那么另外我们建议大家要关注的啊，就是其实我们一直说美联储两大核心的目标啊，一个是就业， 一个是通胀啊。
对。
那么其实在过去的三年里边啊，我们一直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每次非农就业其实我们都会做一个解读啊，就是因为其实在过去三年这个就业数据啊对于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的影响啊是比较大的啊，是比较大的，
因为通胀一直在那儿嘛，没起来
啊。而且通胀，对，因为美联储关注的，我们说一直说是这个核心的 PCE 啊，核心 PCE 一直在2%的这个目标值以下啊，一直没有起来。但是呢，我们看到已经连续加了几次息啊，而且也开启了这个缩表啊。那么主要也是因为我们看到在失业率下降到5%以下的时候啊，美联储认为整个劳动力市场现在是属于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水平啊，基本上充分就业了，所以可以开启整个的一个货币政策正常化啊，这也是过去三年啊，这个我们说就业数据啊，对于整个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影响是非常大的啊，而且可能说权重要比这个通胀要来得更大，但是未来我们说有可能这个东西会出现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明显变化。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由于现在整个应该进入一个充分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水平啊，所以说你指望这个非农就业再持续的好转或者大幅的好转可能性是不大的啊，因为现在这个其实对于美国老百姓来说，你只要想找一份工作啊，
都能找到，
找得到。
再加上他移民政策也在收缩嘛，也就是说外来的人口来就业就增加的这个人数也很少，
对，
那自然其实就充分就业了，那剩下的能变动的空间就变得极为小。
对，很多就是自然失业，就能换工作啊，或者是他可能因为技术的原因，他可能不适合现在的工作啊，所以说是一个自然的失业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再大幅变动可能性不大啊。那么另外，其实大家现在对于美联储加息基本上没有什么分歧了，和前两年不一样啊。
三月加息，大伙儿也挺坦然。
对，可能对今年加三次息，甚至不排除加四次息啊。那么什么会导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超预期？我们说，大家一定要去关注，就是后面的通胀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因为我们判断2018年整个美国的通胀应该会是一个，包括 CPI 啊，应该会是一个大幅上行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虽然说大家现在很亢奋，但是我们看到一边亢奋一边要慢慢去担心
啊，
对，保持。我们之前也说过啊，美国可能慢慢的会从复苏转向过热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我们看到通胀啊有可能会持续的一个上行，那么如果通胀水平出现加速上行的话，那么不排除美联储的整个的一个加息的节奏
会
加速的一个收紧啊，所以说这个呢建议大家未来要重点去关注这个这一点，
就越容易忽视的地方有可能越是容易会产生一些扰动的地方，就是通胀这个数据。
对，
那你看说到通胀哈，因为通胀里面有很多的价格的因素嘛，其中就有一些尤其是那些基础材料当中，
对，
2017年如果说通胀一直起不来，当中肯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油价，
对，
油价很平稳，
对
啊，基本上虽然中东那儿偶尔还是有一些不太平，可是总体上因为国际油价维持在一个50-60之间的一个区间当中，很稳定，所以整个就很稳定。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啊，随着这个股市一路都向好，油价好像有一种上蹿的势头，我记得好像都一直已经保持在60几，都快要接近70的这样一个位置了。这个油价有什么样的变化？
对，其实油价，因为我们当时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是明确看空油价的，当时在90的高位，我们看到确实一路的下滑，一直跌到这个26美元每桶
啊，
这个跌破30啊，曾经一度跌破过30，在啊，但是现在啊，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油价啊，我们对今年的就2018年的一个油价的判断，总体来说，我们认为整个供需大体来说是比较的平衡的，而且需求相对来说在稳中会有一定的一个复苏啊。那么再叠加上那些新能源对于这个传统的原油的整个的一个冲击，我们认为今年还是会比较小的啊。所以说呢，今年我们认为像这个 WTI 的这个油价，它的一个波动的中枢应该会在55-60美元之间
啊，
这个相比于去年的这个中枢啊，我们可以做个同比的数据，差不多上涨差不多15%啊，其实还是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行。我们看到最近其实已经到了这个超过62美元每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因为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从需求啊，其实判断这个周期品啊，主要是供需两方面啊。那么需求方面啊，我们上次节目也重点说过了啊，我们在展望今年的全球经济的时候，我们说其实今年我们判断美欧日的经济啊 西方的主要的国家的经济，应该是个稳中向好的这样一个态势，甚至会比2017年来得更好。来得更好。那么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国内啊，就是中国啊，中国去年啊应该大概率这个 GDP 是在6.8%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其实是远好于啊这个年初的一个预期的啊。那么今年呢，即使小幅回调啊，那么也可能回落到这个6.7%的水平啊，依然是全球增速最快的这个主要经济体之一啊，而且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火车头啊。所以说需求方面没什么问题。那么另外呢，我们说这个
供给也没有问题啊。
对，新能源的冲击啊，我们说比较小啊，所以说今年整体来说，油价啊应该这个需求差不多是2%的一个增长，差不多是每天1.16亿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么在供给方面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个主要其实供给大家要去关注的就是页岩油，特别是美国页岩油的这样的一个
可能会对市场产生冲击，
产生冲击啊。但是呢，美国页岩油过去两年我们看到它的资本开支啊是一直在往下走的，而且这两个月啊其实都出现负增长，也就是说未来的整个页岩油的一个供给啊还是在会往下走，或者是它的增速会往下走啊，它对原油的冲击会在下降啊。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说最主要的为什么去年油价啊包括开始这个出现企稳复苏的一个态势，和欧佩克以及非欧佩国家的这样的限产有很大的关系啊。而且他们目前我们判断2018年整个限产还是会维持，因为大家都受益嘛，就是看到整个油价企稳对产油国都是受益的啊。而且目前这个价位呢还不至于让一些国家大幅的来进行增产啊，虽然说一些小国因为各自原因啊偷偷的这个没有实现这样的一个协议啊，但是主要的国家我们看到还是在执行了。对，所以说整个供给方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啊。那么
当然至少听上去我觉得能抑制价格的因素还有很多，因为每家人家其实都没开足马力，
其实没
有，所以只要稍微开足一点，整个供大于求的话，其实油价就会可能就会有所下跌，也就是说现在就是能维持这个价位就已经不错，
对，
说不定还能有所稍微下降到一个更健康的区间里也有可能。
对，但是因为我们说油价因为影响因素实在太多啊，它是最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大宗商品，因为它和地缘政治啊
是
和很多的这个包括流动性啊这个央行的政策都有关系啊，所以说这个确实我们后面还是要持续的来跟踪变化，包括中东的这个地缘政治，如果一旦出现危机的话，不排除油价会快速的一个上行啊，这个还是要密切来关注的啊。
巴克莱资本国际分析师团队估计，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的净值可能会因为税改提高370亿美元。分析称，伯克希尔哈萨维在2017年最后一季的净值可能增加12%，因价值上升的投资项目可以使该公司的税负支出减少。净值是衡量巴菲特经营绩效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在过去12个月当中呢，亚马逊的股价在持续的走高，使得该公司的市值上涨接近57%。也让该公司的 CEO 贝索斯的个人财富达到1051亿美元，创下了个人财富的新高。今年的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在昨天开幕了，业内人士预计在今年的电子展上涉及到人工智能技术的产品，比如说自动驾驶类的、智能机器人、智能家居、智能音箱等产品将会占据半壁江山。而近年来一直保持着热度的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产品、智能穿戴设备以及电脑和智能手机也将继续成为今年展会的焦点。
业内人士表示，谷歌公司和亚马逊公司将在本届展会上掀起人工智能语音助手之战。除这些巨头企业外，一些规模较小的新秀厂商也将参会。业内人士预计，搭载人工智能语音助手的智能家居设备将在此次展会上大放异彩。参展厂商的主打产品将从传统的智能音箱、智能锁、恒温器等产品逐渐覆盖到智能厨电等所有家居类产品。近几年，搭载人工智能语音助手的智能音箱走红。据美国消费者技术协会估计，2017年美国智能音箱的销量增长了2倍多，达到近2500万台。而在2018年，苹果公司预计将推出智能音箱 HomePod， 智能音箱的销量预计将进一步增长，达到3600万台。 在无人驾驶板块，来自中国的百度阿波罗 2.0 版本无人驾驶系统和平台的全线产品将首次亮相此次消费电子展，成为业内人士的期待。同时，美国本土打车服务公司利夫特和无人驾驶软件公司安波福将联合推出无人驾驶网约车服务，并将为今年展会的参会人员提供乘车服务，成为本届展会的另一大亮点。此外，本次消费电子展还将迎来近300家汽车科技厂商参展，宝马、奔驰、福特等汽车品牌都将亮相此次展会。这些车企将展出新型概念车，并介绍无人驾驶车的最新设计理念。今年参加消费电子展的中国厂商数量达1551家，占据总数的1/3。除了百度以外，包括华为、联想、中兴、海尔、科大讯飞等在内的数十家中国知名品牌厂商都将参加今年的展会。值得一提的是，有业内人士预计，华为最新旗舰产品 Mate 10也将在展会上亮相造势。
在今年的国际消费电子展上，第一财经也就科技企业的边界问题和区块链技术专访了猎豹移动 CEO 傅盛。
其实我感觉现在的互联网公司越来越看不到边界了，比如说美团也去做打车了，然后可能一些打车软件也跟外卖去合作了，然后有一些可能共享单车也要去跟专车去合作了。然后您怎么看就是现在这种移动互联网领域的这个边界的话题呢？
边界本质上是能力嘛，就是说因为你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所以你就会形成自己的边界。但是互联网出现以后，其实把能力的边界已经延展了很多。
嗯，
因为互联网造成的其实有几大那个，其中一个就是，信息的无边界化传播。
嗯，
但以前其实本质上信息是被垄断和这个就传播效率是非常低的嘛，所以你的认知就很难统一起来。你看今天互联网让一件事情认知统一非常快。
嗯，
这是一个认知上的边界。第二个是那个人才的流动。对吧？今天你看这个人员之大规模迁徙啊，
对，
就是哪里热就往哪走，对吧？整个社会也非常支持这种变化了，所以呢，它就使得一个新的公司，一个公司进入新领域的时候，构建这种能力比以前快很多。以前如果你说自己去培养这些人，那周期很长，对吧？在长期的竞争当中，你未必形成竞争力。今天是你有这样的好机会，你就可以找到这样的人。整个公司构建的流程都变反了，可能一个公司先有品牌，先有融资，对吧？然后再有人，对吧？再开始这个，所以你看很多逻辑都会不太一样。所以我认为今天可能这个公司的边界已经不来自于所谓的专业分工了，来自于他对整个用户体验、商业模式的思考。
另外我们关注到最近有一个传闻是说猎豹可能会涉足到区块链的业务，然后可能因为这个传闻猎豹的股价就大涨了20%，所以也想问一下，就是猎豹在区块链这块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您能不能谈谈您对于区块链的一些理解和观点？
股价大涨和区块链是这个因果关系，我倒并不知道啊，这个不代表我们的观点啊，就是股市的波动嘛，这非常正常。我觉得区块链的最核心的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所谓数字货币，区块链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构，有人说它叫生产关系嘛，我觉得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不可撤销的这种合约系统，这是能够去极大的调动参与者热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技术吧，还有保证这个就是不可毁约嘛，对吧？等等一些吧，这个我相信很多文章都论述过，我也认真的思考过，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我们也在积极做相应的准备，尤其猎豹有80%的用户是海外。所以海外用户也急需这个区块链的各种服务。我觉得我们还是会有机会在这里取得一些自己的成果的。
此外呢，英特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柯戴奇在国际消费电子展上宣布，英特尔将同上汽集团以及中国导航地图公司四维图星一起在自动驾驶和高清地图领域展开合作。英特尔公司 Mobileye 的联合创始人表示，上汽集团将基于 Mobileye 技术在中国开发3、4、5级自动驾驶汽车。 德国半导体制造商英飞凌科技呢，在周二宣布加入百度的阿波罗项目，以促进无人驾驶技术的迅速发展。英飞凌称，与百度的合作将集中于微控制器、传感器芯片、信息安全产品与自动驾驶汽车的应用。好，未来近日宣布，一家长期股权投资公司已经同意购买该公司所新发行的总价为5亿美元的 A 类普通股。在此交易完成以后，该投资者将持有约5%的好未来在外流通股票。这项交易需要遵守惯例完成条件，预计将会在今年的1月份完成。好，公司方面的消息就是这样，接着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美股放大镜。
好的，今天的美股放大镜啊，要说到的其实也是一直在节目当中经常被提及，哎，这不得不说哈，昨天茅台，你看昨天我们8点钟的时候呢，是采访嘉宾说到了茅台股价最近确实一直涨得很高，我们说的是这个不是酒的价格啊，是股票的价格。然后昨天还在说呢，好像到截止到前天的时候，就是沪港通的资金有撤出的迹象，走了2点几个亿。说是不是这个茅台可能要到阶段性的一个平台了？结果昨天又涨那么多，要知道这已经是一个史上最高的价格了吧？现在到780还是760几的价格，然后茅台公司离1亿市值又差一步。我相信简佳因为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茅台啊，当时彼时彼刻你的心情是有激动的吗？
我觉得这个，比如说深港通、沪港通这种短期的一个扰动，其实我觉得还是不用去特别去关注啊，因为这个你可能昨天赎回2亿啊，今天又申购10个亿，这个我们觉得不需要太多去关注，更多的还是要看整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啊。我们从2016年年初开始推荐家电、推荐食品饮料啊，重点就白酒，
当时茅台400吧。
我们说市值2500亿啊，
是
现在是
快万亿，
昨天已经接近万亿了。其实可能今天就要涨几个点啊，有可能今天的头条啊，明天的头条可能都是这个茅台万亿啊。但是不只是茅台啊，其他的我们说很多的食品饮料公司的龙头啊，确实都是涨得非常的好啊，这个也都是创出了历史的新高。那么我们还是说这个星座确实也是同样的啊，也是我们说全球的，特别是美国的整个食品饮料的龙头，而且主要是以酒类为主啊，非常标杆性的一家企业啊。那么去年的股价我们看到也涨了50%啊，也是一路创新高，和国内的整个的食品饮料公司是遥相呼应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提的非常的多啊，而且确实是一家非常优秀的公司啊。我们看到虽然说上周是公布了它的这个2018财年的3季报啊，这个每股收益呢11美分的这样的一个超预期的一个上行啊，但是呢这个整个收入啊是有些不及预期啊。那么主要不及预期呢，我们说可能还是一些短期的因素啊，比如说美国最近飓风比较多啊，包括那个加州的大火啊，其实对它的这个销售有一些短期的冲击啊，但是我们说总体影响并不是很大。那么另外，其实我们2周前也收到星座公司，很有意思啊，我们这个也可以观察一下。第一家酒类公司去收购了一家大麻的公司啊，这个加拿大最大的这个大麻公司，上次好像也是阳光啊，在这边啊，这个收购了10%的股份。那么，我当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现在我们看啊，美国有6个州啊放开了这个大麻的一个销售啊，那么就是
其实
它是提前进行了一些布局啊。那么未来这个目前就是大麻的销售和它的这个酒的销售到底有什么关系啊？是正向的贡献还是这个左右互搏啊？现在公司还没有看出最新的一个端倪，我们后面会持续的来跟踪啊，这非常有趣的一个观察点啊。
我发现老外喝酒，就是至少我们从美剧啊电影当中的了解，好像和中国人有一些不同，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首先我们看到就是外国人一般都是到酒吧里面去喝酒啊，点上一堆啊什么的酒，但是呢他们不配吃的，所以他们就是很单纯的喝酒。就据你了解，他们是这样吗？就是很单纯的，连点小吃都不配。
但是他们喝的可能不像中国人这么猛啊。
这个、啊、
对，其实还是以品酒为主啊。
OK，
还是以品酒为主。那么这个另外一点，其实说回到这个星座啊，所以说星座股价我们看到短期出现调整啊，但是长期趋势还是没有变化，公司非常优秀啊。每年至少有10亿美元的这样自由现金流啊。 所以说他这些钱要不就是再进行收购啊，要不就是我们说回馈给股东。我们看到他上周也是公布了一个3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那么对股价还是会有进一步的一个提升的啊。那么说回国内啊，其实我们说2016年年初我们一直在推荐这个食品饮料板块啊，现在我们说大逻辑还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啊，包括整个的一个企业的盈利啊，三季度我们看到整体盈利非常的好啊，像白酒啊、大众食品都非常的好。那么今年年报我们说应该也不会差啊，应该还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啊总体的表现啊。那么另外我们进行一些草根调研，我们也看到像茅台啊也是如预期的，在这个我们上次做完节目之后啊，我看到是进行了这个成功的一个提价啊，是提了它的这个出厂价。
对
啊，那么但是它的终端价我们看到包括它的批发价现在已经到了1700的一个水平啊，我们说飞天茅台，而且现在目前整个的货源还是非常的紧张的啊。那另外的话我们说像五粮液也是一样啊，现在一批价可能是在820到850之间啊，但是呢五粮液的经销商也开始有点吸售的一个动作啊，因为看到茅台已经在涨价了嘛啊，所以预计可能1月份是不是也会有一次提价，
赶紧跟李欣说一声。
对对，因为确实现在你看五粮液和茅台也差了一倍了啊，这个对在终端价方面啊，
所以整个的白酒行业会不会受茅台的带动而呈现出一个普遍的一个什么样的趋势？
对，现在就是这样。其实我们说也不是普遍，而是说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啊，就是大家其实不是说整个茅台的啊，整个白酒的消费量啊有个显著的增加，并不是这样，而是结构发生了变化啊，大家更多的会去体验一些这个价位段更高的啊，更健康的这样的一些更有品牌溢价力的这样的一些白酒、啊、
所以其实这就是投资逻辑的变化。
而且
以前大家会去找这个品类当中的一些角角落落的东西，
对，
现在不是，
但是我们
还是要集中白嘛、
这个、对，像低端的这些其实最近表现的也很差，无论是股价还是基本面表现都很差、反倒是这个 A 股里边一些优秀的这个白酒公司、啊、
优质蓝筹
表现得很好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在7月份、10月份当时出现过两波这个板块性的一个回调啊，当时我们都建议大家逢低是一定要进行积极的一个布局的啊、就是因为基本面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大家不要是因为短期可能沪港通啊出现一些小的这个外资出现一个小的这个净赎回啊就去这个卖出整个板块啊。另外无论不只是白酒啊，其实我们看到伊利也是一样啊、我们说整个的一个乳品行业是在趋势性的一个复苏的，但是伊利作为龙头，我们看到它的整个的一个啊集中度在进一步的提升啊，无论是市占率还是收入都是远超行业的这样的一个增长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去年它的股价也涨了89%啊，这么大市值的一家公司涨了89%，而且今年25%到30%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增长还是能确定的啊，所以说这个甚至不排除今年还有超预期的一个可能性啊，所以不只是说白酒啊，包括啊这个乳业啊，包括我们说调味品啊，所有的这个食品饮料啊，这个行业啊，依然是在一个往上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就即便是2018年一整年，你们都觉得还是
因为对于这种传统消费品来说啊，它一旦这个趋势起来，这个时间会延续的比较长啊，至少有3年的一个时间啊。其实我们看到白酒复苏，也就是从15年年底、16年年初刚开始复苏的啊，所以说2018年整个行业应该还是在一个趋势性的一个复苏的一个态势，而且我们说结构还在更加的优化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旦是起势的话啊，我们并不会轻易的建议大家去进行调整，这个和科技股不一样啊，科技股可能今天你喜欢小米，明天你喜欢苹果，
对，
一样啊，这个可能波动会比较大啊，大家的这个偏好选择啊会比较大，这个但是对于消费品来说啊，有，这就是为什么巴菲特比较喜欢买消费品的原因啊，
是
这个趋势，长期趋势来说还是非常值得投资者去长期持有的一些优质的标的啊。
这个简家已经苦口婆心的说了那么多了啊，大家能不能听得进去啊，愿不愿意下手，这两天其实可以来再通过 A 股来观察一下。好，那今天我们先和简家交流到这里，接下来时间继续交给刘烨来关注一下大宗商品的情况。刘烨。
好的，谢谢阳光。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接着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原油、黄金以及汇率市场的最新表现。那首先我们看到纽约的油价在9号上涨，2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23美元，收于每桶62.96美元，3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4美元，收于每桶68.82美元。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交投最为活跃的二月黄金期价在9号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了6.7美元，收于每盎司1313.7元。3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下跌0.134美元，收于每盎司17.01美元。4月交割的白金期货价格下跌4.1美元，收于每盎司972.3美元。再看汇率方面，美元对多数主要的货币汇率在9号上涨。截止到纽约汇市的尾盘，一欧元兑换1.1932美元，一英镑兑换1.3533美元，一澳元兑换0.7824美元，一美元兑换112.61日元。